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礼拜、把要讲的话没有讲完。我有开吗？好像有了，把没有讲、没有要要讲的没有讲完。我们今天还是讲这段圣经，是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的8到37节。那在这段圣经当中有很多奇妙的事情。这个不动 OK， 现在可以了，谢谢 OK。 在列王记下这8到37节当中，我今天早上要用13个小段、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认识这位苏念的妇人。我们不知道这位母亲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苏念的夫人。她的孩子叫什么，她的丈夫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蒙恩的家庭，只知道他爱上帝的仆人，只知道上帝爱他们，先知以利沙爱他们。苏念的妇人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但她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从这个苏念的妇女来看这位平凡的伟人，并且从她的经验，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做一个有爱、有信、有望的人。我们首先来一起来看到的是，她是有属灵洞察力的妇人，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念这段圣经4到8到9节，请。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弟兄姐妹，这个苏氏的家庭向以利沙发出了一个好客的邀请。神人和他的仆人一样，跟我们需要，跟我们的需要一样，要吃饭，要睡觉。他们欣赏并感谢基督化友谊所带来的帮助，特别是这位苏念的妇人，那些善良的人们为先知所发出的充满友情殷勤的招待，经常使神的仆人感到欢乐和愉快。很有趣的是，苏念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被绝安息之地。苏念这两个字是被绝安息之地，这告诉我们，这正是以利沙当他每逢经过那个地方，来到苏念的妇人家庭休息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是被绝安息之地，让他感受到 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圣洁的神人，这是非常特殊的称呼。在圣经当中有不少的神人，但是只有以利沙被这个妇人把他称为什么？圣洁的神人。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的抓住了我的眼睛，看到他是个圣洁的神人。在当时那段时间，除了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些先知们和他们的门徒以外，还有许多拜巴利的先知的假神的先知，要看出谁才是真正的神人，还真是不容易。但是这位苏念的妇人，她看出来了。弟兄姐妹，什么是神人的最重要条件？什么是可以称为一个神人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什么？就是圣洁。圣洁是最大一件事情。今天有许多的假宗教、假信仰、假先知，我们要如何去分辨？就是看他们是否圣洁。假宗教、假信仰、假先知会对你说许多的大道理，会应许你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叫你求做，为你做许多事情，也会应许你许多的好处，但是绝对不会要求你一件事情，不要求你圣洁。我们看到所有什么像大家乐，我们看所有的像那个 lottery， 他们没有要求你圣洁。很多人到庙宇到地方到一个小庙去求那个名牌，所以他们但是那些神，他们自称为神，但他们从来没有要求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这个神人以利沙，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 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是圣洁的先知，是神真正的仆人，因为他受膏成为先知，他有圣灵的印记在他身上，他有圣灵的印记在他身上。当以利沙膏他为先知的时候，以利沙为先知的时候，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这个就是预表耶稣的印记。就好像我们在受洗以后，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以后，我们第三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披戴基督。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6节到29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先信耶稣基督以后，然后我们就受浸基督里面，成为基督徒，然后第三个我们就成为什么？我们就成为一个披戴耶稣的人。那披戴耶稣以后，我们就可以承受神所赐给亚伯拉罕，我们成为他的后裔要承受的产业。所以是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看到先知以利沙，当以利亚来膏抹他的时候，他把他外衣披在他的身上，不单单这样，那是第一次他膏他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以利亚先知他要升天的时候，在约旦河说他升天的时候怎么样？当火马车把以利亚带上天的时候，从天空上飘下一件东西是什么？以利亚的外衣，他所披的外衣外套就空中掉下来了，然后以利沙就把它捡起来披在自己身上。当他要过河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衣裳击打约旦河的水，他就这样经过了。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披戴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披戴了神所赐给他的一样的能力。以利沙能够以圣洁为见证，这个见证是别人能够看出来的。这个苏联的妇女，她安守妇道，她一生以圣洁为操守，因此她能够直接地很敏锐地看出以利沙是什么圣洁的神人。当你追求圣洁的时候，别人圣洁不圣洁你很容易就敏感到。当这个苏联的妇人，她是在追求圣洁的一个妇人的时候，她安守妇道追求圣洁，所以她感受到以利沙他是个圣洁的神人，这是一种属灵的洞察力。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他是一位有爱心又用心的妇人。好不好，我们在一起练第10、11节，请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中。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拥有财富的人经常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并对他人的需要和渴望可能会视而不见。就像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当那个生疮生病无家可归没有东西吃的拉撒路来到他家的时候，那个拉撒路他只能在他的桌子底下来吃那个财主他所掉下来的那些碎渣来充饥，甚至有时候跟猫跟狗来争吃那个食物。但是我们看到什么？这位苏联这位高贵的妇人，他明显不是这样的人。他怎么样？他的地位很高，但他仍然和普通人在接触。他没有专为自己的生活打算，而是尽力谋求他人的幸福，给人很多的方便。当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他使别人也能分享他的财物。这是我们看到苏联的妇人，他是一个怎么样？他是一个有爱心又用心的妇人。他有自己的家中的挂虑和责任，但他没有受到这些事情的缠绕，而使自己忽略了以利沙也许还有很多神人的需要和方便，他做出很多事情。所以以利沙在旅途当中经常期待着，当他到了苏联这个地村庄的时候，他有个期待，那属于他休息和放松愉快的时辰，就是到苏联的妇人家来做短暂的休息。殷勤有爱的招待能使地上的儿女异常一点点天国的和平和友谊。那这个妇人，她不只是供应吃，她还进一步做什么？供应她的住。所以她对她的先生，对她的三生讲一句话说，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有4件事情，放床榻、桌子、椅子，还有什么？
灯台，在一个小房间当中的基本的配备他都放进去了。他来到当伊丽莎来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住在其间。伊丽莎他就可以住在其间。我们看到这妇人，他不只能够分辨伊丽莎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他还愿意竭尽所能的来侍奉他，让他在各处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舒适安休息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单单的称赞这位妇人是个有爱心又有用心的妇人而已，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给她的丈夫一些 credit， 我们应该给她的丈夫一些鼓励，给她的丈夫一些 credit。 为什么？因为其实她是个很好的丈夫，不是吗？请传道人吃饭来吃饭已经是不错了，那还住进来啊，这是多走一里路的侍奉。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妻子的要求，丈夫也完全答应了，表示伊丽莎先知他圣洁已经完全影响了这个家庭，夫妇两人一起来侍奉。所以我们看见这位侍奉的妇人让他的家庭成为一个祭坛，让他的家庭成为一个侍奉的家庭。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所说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请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在神的话语当中特别告诉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就像苏联的妇人他用爱心接待了伊丽莎跟他的仆人基哈西。但是因为他们在接待他的时候，他们接到的接待伊丽莎的时候，他们接待到什么？他们接待到这个天使一样，他们接待到天使，因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想伊丽莎的妇人她真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她真的接待到了天使，而伊丽莎是神差遣来到他们当中的天使。为什么我这么说？等一下我们就知道。第三个我们一起来看，她是个清心的妇人，好吧？我们再一起念十二十三节，请伊丽莎吩咐仆人基哈西说，她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像王或元帅所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我在本乡安居无事。苏联的妇人对伊丽莎的人心相待，伊丽莎也想投桃报李来报答他的恩惠，但他怎样做才能报答他对自己的恩德呢？他不需要物质上的好处，因为他是一个大户人家，物质上的一切他都有了。伊丽莎想给他某种他渴望的东西，一颗高贵的高尚的心灵，不想只受接受好处而不做报答。但是伊丽莎的好意，这个妇人怎么样？他心灵了。他回答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对我的现状感到很满足，也表示他是个清心的人。十三节提到什么？安居无事，这话的意思可能是指着妇人不需要王室的庇护，因为伊丽莎曾经给他 offer， 如果需要王或是要 我去跟王室讲一句话，他可以 为他做来庇护他们。但是仆人基哈西他也后来按照伊丽莎要他问他说，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去问他。那这个问题是一个试验性的问题，他可以清楚地显示出苏人妇人心中的一个实情，到底他来接待伊丽莎是以先知之名来接待伊丽莎，还是他怀有隐秘的动机或是另有所图。那所以他这个伊丽莎叫他的仆人基哈西问这句话，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妇人他没有接受。伊丽莎知道自己对宫廷王室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清楚的知道自己掌握着全国最高的权力，或许他可以为苏联的妇人向王提出一些要求也说不定。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妇人一定是招待到无微不至，所以以利沙会有这种想要霸道的想法。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苏列的妇人，她给那个回答，她给他回答：“我在本乡安居无事。”这个回答传递出一种信息，她完全满足，她一无所缺，她和她的亲人平安度日，与乡邻和睦相处，她的朋友也没有什么亟待解决的事情，这是个平安幸福的群体。王或者他的大臣都不能做什么使他们更加的幸福，他已经够了，他已经满足了，他已经要一切他所要的，所以不需要增添什么。第四点，我们一起来看，他是个蒙神眷顾的妇人啊。这段比较长，我们是一起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来，以利沙对仆人说，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这样欺哄卑你。仆人会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这段圣经当中有几处经文是值得我们分享的，特别在十四节。他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为一个感到十分幸福，我们刚刚讲的，而并且物质世界一无所缺的人做点事情的确是不太容易，但以利沙努力坚持要找出一点点他可以为他做的事情。但十四姐给我们有一个暗示，什么？十四姐说他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在当时被视为一种不幸和极大的一个羞愧的事情啊，没有儿子在那个时候是个可怜的情况，因为他表示他没有后世，他是个大户的妇人，他将来产业家业没有人继承，而且甚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丈夫死了以后，他也没有人可以 来照顾他。第四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他丈夫怎么样？也老了，他没有儿子，而且他的丈夫也老了。当他渴望能有一个儿子，但是他认为没有希望了，因为自己的丈夫已经老了，她大概没有办法再生育了，也大概因此家里大小事情似乎都是这位苏列的妇人她来处理。那十五节说什么？以利沙说什么？再叫她来，再叫她来，这是第二次在叫召唤她来。显然以利沙一直想着为苏列的妇人做点事情，这样的心思意念，所以他要仆人说再叫她来。十六节说，以利沙对他说，说什么？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对人来说，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情，在神看来都是可能的。如果这位苏列的妇人她渴望一个儿子，那么神就为她成就。以利沙应许她在这一年之内要抱一个孩子，一个儿子，这实是超乎她所期待，超过他所想要的。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卑你。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将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摆在我的面前，不要将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摆在我的面前，不要哄骗我，不要讲一些话来哄骗我的心。你知道我没有儿子，现在你就讲说明年要抱个儿子，你不要讲这种话来哄骗我。第三个，不要让我陷入什么不切实际的期待当中。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的时候，我们会落空，我们会摔得很惨，我们会非常的失望。所以这个妇人她说，不要让我陷入不切实际的期待当中。再来，不要让我怎么样，有非分的妄想。但是十七节说明什么？所以妇人期待有儿子的想法不是个梦，不是个梦，也说明先知以利亚的预言怎么样实现了，证明他是配得神人的知名的称呼，更见证以利沙的神，所以妇人的神，以及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 独行其事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再看第五个，他是信心坚定的母亲。好，这段我来自己念就好了。列王记下十八章的二十节说，孩子渐渐长大，一直到他父亲收割 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他就死了。当我读到二十节说，仆人抱去把这个孩子，头疼的孩子交给他的母亲，可是孩子就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面，在母亲的大腿上面，母亲就抱着他。然后呢，可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到晌午的时候，这个孩子怎么样？他死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孩子渐渐长大，这个告诉我们渐渐长大应该不到五岁。为什么？因为第八章的第一节说，约兰王他还在，而约兰王他做王只做了十二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大概在五岁，还不到五岁的年纪，就是很小。那孩子渐渐长大，我们看到孩子渐渐长大，对为这个家庭带来无数的欢笑。孩子渐渐长大，为这个家庭带来无限的欢乐。孩子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从在这个家庭当中注入许许多多的欢笑的声音，活泼啊，让这个十七岁的家庭再活过来的。但是有一天，我们看到，就在收割的季节，在最忙的时候，也在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孩子可能在家的人所有在田地收割的时候，他没有人照顾，他就跟着父母亲，跟着仆人，他到那个田野当中去游玩，去嬉戏，跑来跑去。可是还在炎热的日光之下，他可能中暑了，他头非常的疼，他两次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那喊着说我的头，结果孩子怎么样？被热死了。你有听过有人被热死的情形吗？有，真的有人被热死。我听说泰国很多人都被热死，塞门是不是？那塞门那泰国真的很热。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六个，苏人妇人的镇静的处置，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夜宿，不是安息日。无人说平安无事。弟兄姐妹，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在每个人的人生旅途当中，欢乐与悲伤，笑容和眼泪，生命和死亡，两两相距，通常不是很远。苏联的妇人的儿子曾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数的欢笑，但他的猝死也使他们的心都破碎了。耶和华当年将这个童子赐给苏念的妇人，但是现在死亡却把他带走了。我们在二十节看见孩子死在哪里？死在母亲的膝盖上，膝上。可以想见，母亲一定以为小孩子只要休息一下了，母亲已经想说，这个小孩子可能被热浪热晕了头，所以他可能要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小孩子就此怎么样走了，去世了。也因此，除了母亲和知道只有母亲知道以外，没有人知道小孩子已经死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苏念的妇人，她的信心受到在这个时候受到极大极大的考验。过去她怎么样？她相信神的话，得来的孩子现在突然死去，面对这个巨变，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异常的冷静，他没有哭，没有埋怨，他悄悄的把儿子放在以利沙的床上，然后把这个门就关上了。他不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连在他丈夫面前他都不提这件事情，也不说儿子已经死这件事情。然后他怎么样？他赶着驴怎么样去加密山要见神人。 所以母亲把小孩子放在伊丽莎的客房，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为了避免仆人和他的先丈夫在他回来之前找到这个死去的小孩而惊慌失措。为什么？因为客房平常啊没有人会进去，而目前小孩的状况已经不是医生可以医治的了，只能靠着先知伊丽莎，因此把他放在伊丽莎的客房是最适当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七个妇人啊，顺着妇人，她快快的啊去见伊丽莎。第24节、25节一起来。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苏念的妇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那时正是繁忙的收割的季节。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人和牲畜都在田里工作了，但是这位母亲马上要求一头牲口和一个赶牲口的仆人跟他同去。他要求赶牲口的仆人要快，不要迟慢，一刻也不能耽误，要快速赶路到加密山上去找那个神人。20节说他要去找见神人。做一个负责任的妻子，他将自己的计划的行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并说明他很快会回来，但他没有解释他出门的一个原因。他先生问他，他没有回正正面的回答。也许他认为什么，如果将自己出门去求先知来使已经死去的儿子复活的意图告诉他的先生，他的丈夫，他会认为这趟旅程是没有用的，并会劝他打消这个念头、这个计划。所以这件事情涉及到信心，涉及到信心，涉及到神人伊丽莎，他决意将这个秘密严严地保守在他和神之间。他打算把这个秘密，当他还没有找到伊丽莎之前，他要把这个秘密严严地保守他在他里面，他不对任何人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个苏念的妇人，把我们的秘密严严地保守在我们和神之间，不到神面前我们就不说。有好多事情我们不愿意在公开的代祷当中来讲出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愿意在公开的场合当中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在这样情况当中，我们只要把严严的保守一个秘密，就在我们跟神之间。稍早在23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她丈夫问她为什么见神人，她说什么？她说平安无事。他说平安无事。弟兄姐妹，那个时候真的平安无事吗？那个时候他儿子已经怎么样了？他儿子已经死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平安无事的状态，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他的家庭遭遇到极大的巨变。做母亲的那个冷静在处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多少人曾经看过，在台北，在台湾台北不是一个小女孩被人家随意怎么杀掉吗？割喉吗？对不对？而那位母亲她很年轻，在电视的访问当中，这个母亲她在电视的访问当中，她非常的冷静，她很清楚的把这个打发料讲的话12345条理的讲出来，你知道吗？后来媒体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她说这个母亲好无情，这个母亲这么冷静到这种程度，真是不是个母亲应该有的反应。但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要远远保守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秘密，不到神面前我们是不说的。我们看到这位母亲，那个我说在台北那一位母亲被、女儿被割喉杀掉那个母那位母亲，她后来是崩溃的，嚎啕的痛哭。但是这位苏念的妇人，她还没有找到神人之前，她跟她先生说平安无事，他把他的秘密保守在他与神之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秘密保守在你跟神之间。有些弟兄姐妹因为信任牧师，把他的心事、把他的需要跟牧师讲，要牧师为他代祷，牧师也一定会为他代祷。但是牧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专业上的一个道德是什么？保守秘密，就算师母也不可能知道。 他问我的话我会不会跟他讲，因为这是到每个人不同的。他们之所以告诉我是因为他们相信任我，这是 在这个社工上的一个要求，这个 crime center 这种保守秘密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需要，说明要随他保守这个秘密。第八点，我们来看一下不安中的平安，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经。你跑去紧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有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讥讽我吗？”我突然间想到看到威廉跟 Joanna 回来了，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了。在祷告中，我们在为他们祷告。我就想到威廉说，他们在搭飞机像在搭公车一样，这一班没有搭到就搭下一班。我想果真是如此，所以他们接驳机到我已经回来了。这边告诉我们，苏联的妇人严守秘密，见到先知才把心事讲出来。他不明白何以神给了他的又要收回去。他的问题让我们想起约伯他的话。在约伯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知道说约伯他有个非常好的家庭，一个大户人家，可是怎么样，一夜之间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他的产业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他的生活都失落掉了。在一夜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不但这样子，他怎么样，他自己还长身上什么生病的生疮，对不对？他在瓦片当中，在用那个割在抠他那个很痒的地方。那个是这个约伯后来他在一章二十节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来。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放不下去，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 let it go， 我们不愿意放手，我们要紧紧的握住。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耶伯他也看见这个事实，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读到约伯记四十二章，我们看到约伯他曾经失落的，后来怎么样都回来了，神祝福给他的是更多更多的祝福。伊丽莎看，我们看到伊丽莎看到这位说的妇人，他急忙赶来，他马上知道一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当他还没有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先生就差他的仆人去迎接他，可能要确定一下他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他就要他的仆人基哈西来问苏列妇人三件事情。第一个问他：“你平安吗？”第二个是：“你丈夫平安吗？”第三个是：“孩子平安吗？”他一家只有三口，那这三口是跟他是最亲密的，好吗？你这么快赶到我面前来，虽然伊丽莎没有知道是什么事情，但他知道他一定有 something happen。所以他问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这次回答是什么？还是平安，还是平安。他心里的重担只能让向先知来倾诉，而不能向他的仆人说。所以二十七节，伊丽莎马上看出什么？伊丽莎在二十七节，他马上看出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悲痛充满在那妇人的心灵里面。他立即向他表达出关怀的同情。所以二十八节，当这个妇人倾诉他自己心中的忧苦和苦痛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责备先知。当初他并没有要求这个儿子，那这孩子是先知所应许的。但不论如何，他得到了，但他现在又失去了。对这件事情，他没有说太多的话，他也不需要说太多，因为伊丽莎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他心中的悲苦了。他的话已经说明他的痛苦和悲伤，他只知道这个他并未要求过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自己从未被允许尝过这种爱，就不会有这样的难过了。这是他所知道的，这是他所知道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妇人，她带着以利沙回家。我们来，我来念这段圣经就好。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神人，不要向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问你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的。弟兄姐妹，神所给的，神一定会负责看守；神所给予的，神所赐福的，神他一定会负责看守到底。我们看到以利沙首先要差遣他的仆人拿着他的杖前去，将杖放在这个孩子的脸上。母亲却坚持以利沙一定要亲自前去。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跟我去回去的话，我就不回去，我就不走。弟兄姐妹，这位母亲的信心不是在以利沙的手上。虽然以利沙已经说叫他仆人把他的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但这个母亲的信心不是在他的手杖上面。这位母亲的信心不是他的那个杖上面，他的信心是在哪里？在永生的耶和华身上。而这永生的耶和华的这个能力会在哪里显现出来？会见到他的仆人先知以利沙展现出来，所以他要求要跟他同去。这位妇人对以利沙比对他的仆人拥有更大的信心。他知道以利沙的身份和祷告的能力，他完全可以信赖他。耶和华能借着以利沙的一句话请求的话语，而使孩子从死里复活。神可以选择尊重先知的杖和他仆人，使孩子复活。但这个伤心欲绝的母亲，她所希望、她所指望的是什么？耶和华通过他的使者以利沙来彰显他的大能。因此耶和华看重他的信心，并按照他的心意的期待来成全、来成就了。所以马上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神人以利沙的救治，我们看他怎么救。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以利沙来到，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他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他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身体就渐渐温和了。这段没有说基哈西拿杖为什么无法救治这个小孩，这超乎伊丽莎的想象。不过有学者这样认为，如果基哈西他匆匆的把伊丽莎的杖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而孩子复活了，那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可能会以为说这个孩子 是怎么样，是暂时的休克，他并没有死。所以这是一般的想法，没有死。但是基哈西他因为救治他失败了，他详细的确认孩子怎么样，已经死了，这是个事实。所以进一步在第四章的三十二节生动的描述以利沙进房间看到的就是什么，真的已经死的孩子，他不是休克的孩子。于是他自己就开始向神祷告，神告诉我们，他进去之后，他看到孩子的情况之后，他马上怎么样，开始祷告，他祷告神。这似乎也是以利沙在以往的神迹当中没有出现的一个步骤。神告诉我们他怎么做，他关上门，他把门关上了，这是为了提防闲杂人的骚扰，伊丽莎可以专心的祷告。你看到医院当中，你当你的亲人朋友他在里面手术的时候，这个家人朋友在外面怎么样，坐着等，有时候坐不住就赶快就去门那边看一下，其实那个门没有开，你看也没有用，对不对？在那个洞中看什么都看不到，还是会这么做，为什么？心中很着急。那这个伊丽莎就怎么样知道这件事情，他把门关起来，他不愿意有人来打断他。所以第三十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伏在哪里，孩子身上，而且这个是口对口啊，眼对眼，手对手。我们并不知道伊丽莎在孩子复活的过程当中所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意思，他可能受过神圣的指示才用这种方式，说不定。
或者是模仿以利沙的行为，因为以利亚的行为，以利亚以前他也曾经这样让一个孩子复活了，先知的身体可能实际上温暖了孩子冰凉的一个尸体，但这绝不是孩子复活的一个原因。只有通过那起初就赐人生命的神，这个孩子怎么样才能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神迹，是只有神才能施行的神迹。就像耶和华使这个孩子复活一样，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使神一切现在，神将使一切现在仍然在睡觉的人怎么样都活过来。所以我们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空中点名的时候，所有已经在地上的被提使人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一样，到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再来再看，她是经历神迹的母亲，我来念啊，然后她下来在屋里走来走，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伊丽莎叫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去，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的儿子。出去了。弟兄姐妹，这里说什么？孩子打了七次的喷嚏，睁开眼，这是生命恢复了什么一个迹象。伊丽莎下了床，兴奋的又充满期待的在房间绕了一段时间，这并不是心肺复苏法，而是使已经死了多时的人复活，是惊人的一个神迹。那从经文上来看，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下来，他上去，指的是先知从床上下来，后来又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太子留在楼顶的房子里边。这个上下来上去，这来回不几次，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只有两次，但到底几次我们不知道。所以当太子就解说，当这个孩子活过来以后，他母亲就被叫进来抱着那孩子。所以现在告诉我们，他的母亲做一件事情，这个妇人进来伏伏在哪里，在地上，这个母亲趴在这个地上，指这个妇人向神谢恩和敬拜。当时这位母亲说了什么话，圣经上没有什么记载。圣经上没有记载说这个妇人她多么兴奋，多么感动，向先知说什么话，没有。圣经就记载一件事情，她俯伏于地来表示了感谢。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什么多说都有，都是多余的。在深深的感激当中，他伏在先知的脚前，流着喜悦的眼泪，表达一位母亲心中的感谢，因为自己的儿子是死而又得，死而复活了。他对于神和他仆人的信心是不是没有功效的？然后很快的这件事情过去了。可是我们继续看他怎么样是一个蒙恩的人。再下来我们看到，他是个顺服神的妇人。在这段圣经当中，你们看这个经文就好了。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什么？那个时候，以利沙告诉他们说，将在那个地方有饥荒，要几年？要七年。这是第八章，说他们要遇到饥荒七年，所以要他全家往腓力士地去，在那边住七年，来避过这个饥荒。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一个大户人家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要七年，也许他所囤积的财物，他所囤积的这个囤粮可以吃七年都吃不完，但是以利沙仍然这么告诉他，所以他也就照着以利沙的吩咐，他离开他住的地方了。他住了他的地方以后，我们看到很快我们再看到另外一段，你们看到这地方，你们还是看着经文就好。我们看到妇人她得回她的产业了，那既然完了以后，这个妇人她要回来，可当她回来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大户人家这个房子因为七年没有人住了，所以可能被人强占了，或者这个家这个她的产业怎么样，已经被政府怎么样当作无人没有人住的地方，所以把它怎么样把它没收了，把它收为这个政府的用地了，所以她在那个地方他们根本拿不回来了。但是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到官府那边去申告这件事情。后来伊丽莎知道了，后来他们知道，那时候伊丽莎的名声非常的流传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知道，王公贵胄他们都知道伊丽莎行过很多神迹。刚好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恰巧伊丽莎基哈第五节说，基哈西告诉王伊丽莎如何使人复活，那就讲那件事情，那恰好是那个妇人来到那个地方，那王问那个妇人说，他就把那件事情告诉了王。 于是王就派他一个太监跟他说，凡是属于这妇人的都怎么样还给他。所以自从他离开以后，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了。弟兄姐妹，这是个很大很大的 一件事情。妻人不在了，已经作废了，已经没有了，现在 又拿回来了。我们看到这个失恋的妇人，她的爱心，她的信心，以她的盼望。最后我们一起来，我们站起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做我们今天早上啊讲到了结束。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啊失恋妇人的信心、爱心以及盼望。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曾经可能都有所失，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所失落的，将在你里面，你在啊让我们获得。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失恋妇人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怎么样接待你要我们接待的人。我们知道怎么样用爱心来接待出外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故事赐给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零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